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良苑讲台，我是黄远芳，诗和远方的远方在这里问候你。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是匆匆融融游刃有余，还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呢？看看周围的人，好像不是辛苦挣扎卷得不行，不然就是放弃努力，处于躺平的状态。难道我们的一生除了内卷和躺平就没有其他的选项了吗？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像是有人所形容的摆又摆不烂，卷又卷不动，躺又躺不平，于是只好继续在各样的无奈之下苦苦的挣扎，苟延残喘，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来回飘荡，过一天算一天。远方记得曾经有一位女士，她被邀请来到教会，她说啊，你们基督徒总是许我一个看不见的未来，但是我现在就快活不下去了，我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现在。其实他说的很真实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的所传的福音，难道只能等着将来死后上天堂吗？如果这个福音不能让我们面对今生的一切，那就不能算是福音。在现今社会上，好像只能看到两个选项，内卷或是躺平。但是今天远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内卷和躺平之外另有出路。内卷和躺平之外另有出路，相信你一定很好奇，这个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安息。出路就是安息。要知道安息一直是神的心意，从一开始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，在第七天神安息了。当我们现在拍一部电影或者是演出一场节目的时候，一定会把最精彩的最压轴的放在最后，结束在一个高潮点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所以创世纪中描述神在第七天安息了，绝对不是从第六天创造人之后的最高处掉下来。因为有人说人的创造是最高峰，但是远方相信安息才是创造的最高峰，安息才是创造的最高峰，甚至可以说安息是神创造的终极目的。只可惜人犯罪堕落，破坏了这份安息，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意思是神与人同在。神与人同在所带来的就是安息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，能够回到神起初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很怕提到安息这两个字，一想到安息啊，好像就会联想到安息主怀，或者是什么都不做，好像安息就意味着躺平了，不做事，不服事，没用，没出息。安息也就代表着我们懒惰，我们不爱神。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调整的观念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。在圣经当中，远方认为有一段经文把安息讲得最为透彻的，那就是诗篇23篇。相信这篇诗大家都很熟悉，而且从小就都会背了。现在远方邀请你一起来读一遍，我们速度放慢一点。诗篇23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预备了安息，你也邀请我们，呼召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安息。主啊，就盼望你今天借着诗篇23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，就求你亲自来带领下面的时间，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，亲自来做提醒的工作。谢谢你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看到安息的第一个秘诀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所以安息是以神为牧者，不致缺乏。我必不致缺乏，这句经文更直接的翻译是，我将不会在一种想要的状态当中，或者是我将不会在缺乏的状态中。我们人的本性总是觉得不满足，不够，不断的想要，我们要更多更大，我们要更好更快。这样的心态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不够，而是因为自己的焦虑，我们缺乏安全感，我们想要掌控，想要抓取一些看得到的东西来增加自己的底气。神永远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却未必会给我们所有想要的。因为我们想要的永远没有止境，因为想要的那些东西不能真正满足我们，只有神能够永远满足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。当这份需要被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再去无止境地追逐一些想要的东西。当我们永远觉得缺乏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处在漂泊、追逐、焦虑、不安当中，我们得不到安息。我们只会内卷，我们只会跟人比较。但是如果我们卷不动，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又去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那就是放弃而躺平了。而唯一解决的办法，我们不致缺乏，我们得到满足，我们得到安息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要把神当作我的牧者。神是我们的牧者没有错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神当作牧者呢？或者说你把神当神吗？还是把其他的人或者是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取代了神呢？甚至有一些神的仆人、传道同工，把服事当成了神，超过了神本身。当我们最大最深的满足不是来自于神，而是来自于神以外的人事物，那就保证了我们还是会缺乏。因为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满足是完全的和永远的。诗篇16篇第二节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只有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没有缺乏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以神为我的牧者，因为神供应一切的需要，使我们不致缺乏。我们继续来看诗篇23篇第二跟第三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一想到青草地、溪水边，可能脑海中出现的是新疆或者是内蒙古的大草原，绿油油的，一望无际，非常的美，而且上面有一点一点白色的羊群。可是在诗篇23篇里，诗人所说的青草地、溪水边却是不同的景象。要知道在以色列犹太地是属于沙漠气候，可安歇的水边不是大江大河， 因为旷野当中没有很多的溪谷，溪谷也通常是干的，只有一点点的水。但是有经验有智慧的牧者会带领羊群去寻找有水草的地方，供应羊群的需要。当我们把神当作神，并且乐意被神带领牧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而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动。是他使我躺卧，他领我到水边，他使我灵魂苏醒。神永远都是主动的那一位。神主动的寻找人，神主动的为人预备救恩，神主动的为我们预备，神主动的供应我们。我们祷告祈求之前，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神就是这样引导他的百姓。在民数记10章33节记载说，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一直到今天，神仍然这样为我们预备安歇的地方，并且带领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并不是停留在那里，永远在溪水边青草地上吃吃喝喝睡睡，从此就躺平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接下去看3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当神先供应了我们的需要之后，神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又一次的是神主动。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或者是和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，所以神要唤醒我们的灵魂。这里所用的动词使苏醒，这个词有带回、恢复、复兴、更新、修复的意思，也就是重新回到原来应该有的样子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人的灵魂是活泼的，是醒着的，是可以跟神交流，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呢，人的灵魂就沉睡了。所以神要唤醒我们的灵魂。醒了之后要干什么呢？是要我们走义路。而且神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是为了他自己的名，也就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继续看4节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我们刚刚才说完是神引导我，而且神引导我走的是义路，而且是为了神的名哦。那么理论上，这条路应该是康庄大道吧？哎，怎么会行过死荫的幽谷呢？哎，是不是真的很岂有此理啊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困惑，这样挣扎的话呢，那我在这里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开始真正的认识神，经历神了。没有错，神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为我们预备安歇的地方，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，更引导我们走上义路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神也会引导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。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都会唱诗歌说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。神从来没有说我们的人生不会遇到任何问题，但是神应许他会引导我们走过。请注意啊，是行过死荫的幽谷。死荫幽谷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经历，不是终点。而我们行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我们在这里要留意到，耶和华神从1节到3节是用第三人称的他，现在呢成了第二人称的你。前面是说他使我，他领我，而现在是你与我同在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 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
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，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
在患难危险当中，往往会逼着我们去面对神。在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了金牛犊的事件，事件之后呢，耶和华神不愿意再跟百姓在一起，神就叫摩西自己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他不去了。可是摩西恳求神之后呢，在出埃及记33章14节，这节经文远方非常的喜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神没有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力量。神也没有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一帆风顺，包你打胜仗。摩西该面对的征战，将要遇到的艰难，一样都不会少。但是神应许他的同在，可以让摩西得安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我们要留意到神同在的方式。诗篇23篇第4节下半，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。牧人的杖和杆除了用来赶走野兽保护羊群之外呢，同时也用来引导还有管教不听话乱跑的羊。所以神的同在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保护引导，也包括了管教。神对我们的管教和责罚其实都代表着神的爱，也代表着神的安慰。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被神管教是很幸福的事情，因为代表着神在乎我们，重视我们。神的同在有他的安慰，有他的保护，更有他的管教，这一些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。远方也常常喜欢说一句话，说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所祷告的一般都是求神帮我们解决问题，可是神往往要先解决的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常常是神在提醒我们，邀请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或者是这些问题是凸显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还没有被神触摸到的地方，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经历神的医治和更新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这里诗人没有说我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会把困难挪走。诗人也没有说我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会带我走捷径，绕过危险，免去这场麻烦。诗人知道死荫的幽谷是必经的道路，而与人同在一直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同在是我们平安的来源，也是我们的保障。神的同在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，即使有困难有挑战，却在这些动荡当中仍然有安息。所以安息是在患难中神同在安慰，安息是在患难中神同在安慰。我们继续看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有大敌当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摆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摆的好像应该是摆阵，对不对？摆阵势，应该是有军队有武器。可是这里神为我们摆设的却是筵席。 可能你会想说，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还大吃大喝啊，不是准备打仗了吗？有敌人呐。这个筵席可不是一般的筵席，这个筵席是什么？是庆功宴。这个仗还没有开始打，神就已经为我们摆好了庆功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场仗肯定是胜利的，是有把握的。这个筵席更像是启示录19章里所描述的，是羔羊与新妇的婚宴，是基督最后的得胜荣耀的场景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神不仅率领我们夸胜，更抬举我们，用油膏我们的头，使我们福杯满溢。在犹太人的习俗里，用油膏抹头是一种对待尊贵人物的方式，代表着祝福。君王即位加冕的时候，或者是先知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，都有受膏这个仪式。而这里是神用油膏我们。神是如此看重我们，肯定我们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都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享用不尽，而且满溢出来，涌流出来，跟别人分享。最后一节是整篇诗的总结，也描述了诗人，也描述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。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一生一世是指生命中所有的日子，每一天。恩惠呢，也可以翻译成良善、美好、福乐，用大白话说就是好东西。慈爱是神永远不改变的爱。随着我的随着呢，其实原来是追赶的意思，是跟随的、紧贴着的意思。诗人用这个充满形象的、很生动的方式来形容他的一生，他是被好东西追着跑，甩都甩不掉的感觉。而追着、赶着我们，是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呢？是赶到耶和华的殿中，是回到神的家中。这里经文当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住在，跟前面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使我苏醒是同样一个词，有带回到、回复的意思。圣经当中形容神用慈绳爱索牵引着我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会走偏，我们会走迷路，但是神不会放过我们，神会用他的良善美好追着我们，直到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中，享受他的同在和安息，并且再也不离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？神好像就是不放过你。神会提醒你，催逼你，如果不降服下来，你就一直没有平安，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安息。这不是神要故意跟我们过不去，而是因为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。听众朋友，想到这一点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感动、不感恩呢？安息是回转归向神，恩慈永随。安息是回转归向神，恩慈永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从诗篇23篇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安息是以神为牧者，不致缺乏。第二，安息是在患难中神同在安慰。第三，安息是回转归向神，恩慈永随。在诗篇23篇里，短短的六节经文里，不断地提到重新、回转、回到、恢复这样子的观念。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进入真正的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 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劳伦斯弟兄是17世纪的时候一座修道院里的厨工，他没有什么文化，只能在厨房里面工作。但是就是在厨房那样子又热又脏乱又吵杂的环境里，劳伦斯弟兄他操练不断地与神保持亲密的交流，并且留下了一本经典的属灵书籍《与神同在》。所以安息不是完全不做事情，安息是来到神面前的一种状态。或许我们的责任并没有减少，我们仍然处在忙碌当中，但是我们在忙碌中却同时可以享受神的同在跟安息。远方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许多是传道同工，是服侍神的。那么内卷跟躺平跟我们有关吗？当然有的。因为基督徒也把内卷带进教会和我们的服侍当中。神的仆人往往因着复杂的人际关系、繁重的服侍，或者是因为大环境各种艰难困境而让我们心力交瘁。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使劲内卷耗尽心力，我们更不需要因为无力而躺平，可是心里却充满了挫败跟内疚。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做到从从容容游刃有余，我们可能总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，可能我们觉得自己没出息。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远方要在这里提醒你，神眼中的出息跟世人眼中的出息是不一样的。有没有出息并不重要，在内卷和躺平之外另有出路，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出路，那就是安息。安息是以神为牧者，不致缺乏。安息是在患难中神同在安慰。安息是回转归向神，恩慈永随。最后，远方盼望我们的听众不再纠结来回在内卷和躺平之间，而是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对于今天的信息，不论你有什么回应或者是问题，都欢迎你写信到电台。愿神祝福你，我是黄远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，喜悦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竭力。